美国参议院推出重磅抗共法案，北约在亚洲设立首个据点，白宫债务违约危机将导致830万人失业，责任推给共和党。白宫拨款1.4亿研究首个 AI 监管计划。美国医学名教授89岁又拿到物理博士学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钟嘉慧，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3号在参加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他对在今年重新安排此前被推迟的中国之行抱持希望。他表示，世界各国不仅对华盛顿，亦对北京发出了要求两国负责任处理美中关系的信号。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计划推出两党重磅抗共法案，从五大方面压制中共。而更令中共头痛的是，北约马上会东扩在亚洲设立首个联络处。据美国之音报道，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和中共竞争，这不是什么秘密，但美方的意愿是要确保这种竞争不会变成冲突。他说，世界各国发出明确的信号，要我们负责任地管理这种关系，不仅是要求我们，亦要求北京，那要从接触开始，从沟通开始，从力图确保我们不会陷入冲突开始。最少我们需要给这个关系设定底线，我们需要给它加装一些护栏，所以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通过接触。布林肯原本定在2月初访问中国，但是发生了中共间谍气球事件之后，访问被推迟。金融时报4月报道称，中共不想给布林肯访问北京，原因是担心他访华期间，美国国会公布间谍气球的报告。中共透露消息说，在尚不清楚拜登政府会如何处理这份报告之际，不准备重新安排布林肯访华行程。但国会批评人士敦促美国官员不要和北京为了会谈而会谈。近日美国最高将领米尼将军表示，当今世界是由美、中、俄三大国构成的三极世界，美国要尽其所能地确保中俄不会建立战略军事同盟对美国进行威胁，而中共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已经成为两党共识。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5月3号宣布，将起草一项新的两党全面抗共法案，被称为中国竞争法案 2.0， 计划会在五大方面对抗中共。首先是限制中共获得尖端技术，第二是限制对华投资，阻止美国资本流向中国公司，三是提高美国在关键技术上的国内投资，第四是针对中共一带一路全球基础设施倡议提供更好的美国替代方案，五是阻止中共挑起同台湾或者这个地区其他盟友的冲突。另外，法案还包括 TikTok 相关内容。舒默对参议院表示，中共政府极尽全力寻求在全球主导地位，如果美国人安于现状，如果美国被中共击败，那将为全球的民主国家带来严重后果。这五点个个击中中共要害，但是令中共担心的不止这一个。日经亚洲3号报道称，北约准备在东京开设一个联络处，和日本和其他主要亚洲合作伙伴举行定期磋商。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现，那将是北约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联络性质的机构。报道称，北约设立东京联络处是为了应对中共挑战而加强盟友之间的合作。北约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包括日本、南韩、澳洲、新西兰等。北约还将提升它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准备在今年7月11号到12号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前签署个性化合作伙伴计划，双方将加深在应对网络威胁、协调双方在新兴和颠覆性技术方面的立场，并就打击虚假信息交换情报。上个月， 北约就在东京设立联络处的事向31个成员国发出了征求意见的草案。日经亚洲说，这个消息已经得到了日本和北约官员的证实，这项合作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正式确定，这将标志着双方的防御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意味着北约和日本的军事连接开始从过去的务虚走向务实，同时亦意味着北约亚太化的第一步。换句话说，这是北约真正意义上东扩大的第一步。这种合作关系将非常有助于在印太地区建造一个类似北约这样的军事联盟，它的主要目标毫无疑问指向了中共。北约在日本联络处的设立是一个标志，标志着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共主导亚洲的地位将受到冲击，而且北约的政治属性会更加强烈。从这次北约日本合作的具体内容看，涵盖了网络攻击、新兴技术合作和信息战和情报共享等方面，凸显北约正在从一个单纯的军事联盟扩展成为一个政治军事融合的全球性联盟，这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压制力量。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5月3号公布的报告显示，如果国会未能提高国家债务上限，将重创美国经济，如果出现长期违约，恐导致830万人失业，经济成长重跌 6.1 个百分点，股市暴跌 45%。 今日同大家谈下美国的债务上限和债务危机。美国占据了世界货币交易市场 80% 以上的交易，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够继续借钱来支付社会福利、公务员工资、地方设施费用、医疗保险、国际支出等费用，这样会导致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崩塌，就将出现全球金融危机，是不可想象。而民主党亦正在利用共和党不敢被美元违约的情况，死死咬住要提高美国政府借钱的最高限额。视频人士张天亮教授对债务危机做了分析，美国的债务目前已经超过31万亿，每年财政部要交的利息已经高达7000到8000多亿美元，而美国每年财政部的收入才不到5万亿左右，这是个沉重的负担。美国一年的军费亦就差不多7000多亿左右，如果继续这样大花钱，美国要交付的利息就会更多，而民主党为了博选票，不惜花政府的钱大撒钱，不管美国的未来，这是美国的债务危机。虽然共和党在众议院通过了决议，要求民主党政府减少开支，但张教授分析，民主党最多只会做少少让步，因为如果让美国的债务违约，下一届就不好选了。共和党因为在参议院是少数，因此很难做到让民主党让步。国会预算处指出，联邦政府每个月发放社安金总额约250亿元，对整个国家的财政是很大的负担，还有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所导致的福利支出亦很沉重，但开支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削减。比如去年很多州政府都说要给人民退钱，就是因为收到联邦政府的补助太多了，而好像这样的开支就是联邦政府可以不花的。目前白宫正在用舆论逼共和党妥协。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昨日公布的报告显示，如果国会出现长期违约僵局持续长达3个月，恐怕会导致830万人失业，股市暴跌 45%。 还表示，如果在6月1号前完成谈判，美国成功避免违约，但还会导致约20万人失业，并令全年的 GDP 下降 0.3 个百分点。如果出现短期违约，超过财政部提出的截止日期，但在一个礼拜内能够解决问题，美国经济预计将损失50万个工作岗位， 失业率上升 0.3 个百分点，咁将违约嘅责任推咗俾共和党，而唔提民主党过度大花钱造成。所以共和党要以自己嘅力量改善美国嘅债务危机，真系好难。随住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所带嚟嘅监管压力越嚟越大，白宫喺5月4号宣布首个压制人工智能风险嘅举措。白宫表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计划拨款$1.4 亿用于新嘅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为政府拟定监管指导草案，确保喺使用人工智能时保障美国人嘅权利同安全。美国开发人工智能的几间公司已经同意在8月的网络安全会议上提交他们的产品供审查。该举措公布几个钟头之后，副总统哈里斯、白宫办公厅主任齐恩慈、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政府官员计划会见谷歌、微软、OpenAI 等公司的行政总裁。一位政府高级官员5月3号表示，白宫要令这些公司确信他们有责任控制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在 ChatGPT 公布之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在全球范围激增，业内人士对此毫担忧，因为这会发生偏见、侵犯私隐、导致错误信息或诈骗等等各种风险。上个礼拜，七国集团数字与技术部长会议同意对人工智能采取风险监管，欧盟立法者就人工智能法案达成了初步协议，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 CMA 亦对人工智能市场展开审查。总统拜登最近表示，人工智能是否危险有待观察，但他任命的一些政府官员承诺，如果用有害的方式使用这项技术，他们将进行干预。去年，白宫发布了人工智能权利法案蓝图。今年1月，商务部发布了降低人工智能开发风险的框架。在4月，拜登政府承诺监督自动化系统的开发和使用，促进负责任的创新，并惩罚使用该技术的违法行为。5月3号，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利拿汉 Lina Khan 撰文称，美国正处于在人工智能的关键决策点上。他警告说，如果没有适当的监管，这项技术可能会巩固最大科技公司的权力，并为诈骗者提供强大工具。今日最后的一条新闻，为大家带来一个轻松的话题，就是你觉得博士几多岁毕业才算迟呢？在国内，读完博士，不少人都快30岁，难免自嘲一声大龄青年。不过在西方国家，有白头发的博士生并不罕见。根据美国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的学位调查数据，美国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是在35岁以后才拿到博士学位。其中 5.3% 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年龄在41-45岁之间，更是有 6.9% 的人年龄超过45岁。但是如果一个人在89岁还拿到博士学位，那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一位叫曼弗雷德·斯泰纳 Manfred Steiner 的老人，他凭自己的传奇经历在社交网络上爆红。斯泰纳在89岁不但成功完成答辩，还获得了物理博士学位。他还不止这个学位，之前老人家早已经拿过医学、生物化学两个博士学位，还做过布朗大学的血液科主任，还发表过几十篇顶刊论文。斯泰纳出生在维也纳，战争充斥着他的青少年时代。二战结束之后，他和家人来到美国。斯泰纳在高中毕业时就非常喜欢物理，那是他最想学的学科。但是在经历过战争之后，他还是选择听从家人的建议学了医。斯泰纳23岁的时候在维也纳大学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又在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了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三十出头，佢就已经有咗两个博士学位。呢位老人家喺医学领域嘅成就系足够辉煌，但佢对物理学嘅热爱仍然喺内心嘅深处。2000年，68岁嘅斯泰纳以特殊学生身份进入布朗大学，从物理学本科开始读起。2007年嘅春天，斯泰纳修够咗学分，获得咗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嘅资格。于是呢位老人家果断咁向自己嘅第三个博士学位发起咗冲锋。已经75岁嘅斯泰纳开始揾导师，导师马斯顿教授当时好震惊，一个年纪比自己仲要大好多嘅退休老教授，竟然想学物理。但系听咗老人家嘅梦想之后，佢最后同意。2021年，89岁嘅斯泰纳成功完成博士毕业答辩。时隔70年，最终斯泰纳攞到咗佢梦寐以求嘅物理学博士学位。老人家对年轻人讲咗咁样嘅一句说话：如果你有梦想，咁就去追求。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